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圣
经。我是方伟安，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盼望透过《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我们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也盼望每一次的认识圣经节目呢，我们都能够在空中相遇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查考旧约圣经的第二卷书，也就是出埃及记。那么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了进入了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出埃及记第三十章呢，主题是敬拜。那么我们讲过，香坛是祭司烧香的地方，香坛象征主耶稣基督，那么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祭司进到香坛去烧香，必须在那里停留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衣袍呢一定沾上香气。好，等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仍然可以让会众从他身上能够嗅出他在香坛里头侍奉的那种香气啊。那么我们也讲到，敬拜之前祭须呢必须先到这个洗濯盆那里去洗净手脚，不然的话呢他就不能进去敬拜，更不能侍奉。这一点对我们信徒很重要啊，我们在敬拜前呢必须要先洗净去认罪，才能够敬拜神。铜盆代表我们成圣，如果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就必须要洗干净，把一切的污秽洗掉，要被神使用也一样要洗净。所以我们的衣袍要发出香气，我们的身体也要用清水洗净，清水就是神的话，这样我们才配来侍奉神。洗濯盆是用铜做的，以色列妇女把他们家擦的光亮的铜镜献出来做洗濯盆，他们当时没有用玻璃造镜子，镜子呢可以显出污秽，那也是洗濯盆另一个目的。所以洗濯一方面让祭司洗净，它也代表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圣经是一面镜子，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就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就要向神认罪，然后呢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如果你不愿意公开承认你的罪，你也可以私下向耶稣认罪。今天洗濯盆在天上啊，我认为每个星期天你要去教会，你要去聚会点去崇拜之前呢，你要认你在这个星期里所犯的罪。你不可能没有污秽啊，你的眼睛看过污秽的东西，你的思想有过污秽的念头，你的手可能也沾染了污秽，你的脚也沾染了污秽，你的全身都沾上了污秽，所以你要认罪要洗净。你不要说你很干净，你没有一点污秽，谁都不相信，是吧？神是鉴察我们的神啊，我们一切的言行他都鉴察，先认罪洗净，然后去敬拜神，这样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啊，出埃及记三十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么经文就这样说了，经文让我们看到，按做香之法调和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抹会幕和法柜桌子与桌子一切的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凡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要使这些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凡挨着的都成为圣。那么这里头啊，我们已经读到这个25到29节，从22节起呢，先讲到至圣膏的材料，25节之后就讲到用这个膏油抹会幕和一切的器具。我们看到啊，今天呢， 膏油抹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圣灵的膏抹有圣灵恩膏，那就使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不是因为我这个人讲得好，或者说是因为啊你开窍了，不是的，而是圣灵的缘故，是圣灵膏抹你，叫你明白。你不用到谁谁谁那边叫他浇油在你身上，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求你开我的眼睛，你开我的心窍，让我明白你的道。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接着同一章，也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在二十七节那里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圣灵能够开你的心，叫你明白神的话，这是圣膏油在这里所带给我们的真理。那么我们也看到啊，膏油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啊，膏油就是圣灵了啊。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完全是有圣灵的缘故，这是我们上回所讲的重点。那么出埃及记三十章后边还有几节经文啊我们看一看啊，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的经文呢，那里就讲到香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洗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那么这里我们读了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里明说不可以为自己做香，也不可以用别的材料来代替啊，必须是真材料。圣香是用香料和纯净乳香加上盐做成，香料的拿他弗是一种树的纸浆，施洗列是贝壳类的一种啊，有点像螃蟹那样。洗利比拿呢，是从叙利亚地的一种树叶取出来的。这些材料和这个净乳香和在一块，就制成馨香的香。三十六节，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成为清净圣洁的香啊。这香要取点倒的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三十七、三十八节的经文就说了，你们不可按着调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啊。神说不可为自己做香，也不可用别的材料来代替做香，必须是真实的材料，不然的话神不悦纳。香坛是我们敬拜神，是我们祷告的地方，也是我们献上赞美感谢的地方，也是我们向神祈求的地方。我们敬拜神一定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今天有人用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东西来引诱人到教会，以为这是讨主喜悦啊。我们知道那些都是徒然的，只有神的话能够使人屈服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住，一切都是以神的话为标准，一切以神的话为中心。如果你叫人来教会，你不传神完备的福音，你用人的思想来代替福音，用人的道理来说服人到教会，这样的话并没有把人带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只是把人带到一个祭体，带到一个宗教团体里头去。我们知道在会幕里头有两个坛，一个是燔祭坛，那是罪人向神赎罪的地方，那么也是啊表明地上和罪人的事情，而香坛表明天上和圣洁。燔祭坛也表明基督在地上为我们舍命，而香坛却表明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只有他在那里为我们真正的赞美神，为我们代求。那么我们该怎么敬拜呢？那当然不是在燔祭坛那里，而是要进到圣所，来到金香坛那里，一切的罪在外面要对付解决掉， 然后你就进到里面来敬拜神。这个金香坛是一年一回用血洒过的。我们是因为基督是神爱子的缘故才被神所悦纳，神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有基督为我们代求，有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我们所看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内容记载神召这个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来造会幕。另外呢，安息日是耶和华与以色列子民所定的永远的约。三十一章讲到仍然和会幕有关的事情。摩西在西乃山接受神的指示，可是以色列民在山下不耐烦了啊！这一章就讲到呢，神召两个工匠来做会幕以及其中一切的器具。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我们先看一到六节的经文啊。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到六节，那么经文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这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萨姆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啊，这个三十一章啊，这个我不只读到六节了，我读到十一节了啊。那么这里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呢，以及其他的助手都有特别的恩赐啊，这只神叫圣灵啊，神的灵特别的啊充满他，是吧？神说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神的灵装备了他，神的灵充满了他，他们有特殊的恩赐，能够造各样的器具，他们造会幕也做圣衣，圣灵装备他们使他们能做这一切的工。你会说比萨列是从事哪一行业啊？我相信是个巧匠啊，他会用金银做各种精巧的东西，所以神给他有特别智慧做神的工。我觉得一个人呢，在某一方面受过训练，他就应该在哪方面发挥专长，除非神很清楚指示他要他做别的工作啊。今天不少人不懂得说话，可是偏偏啊，他说他要带聚会点。我认识有的人啊，他在这个广播上他很好，可是他偏偏呢，他不当广播啊，他要做别的工作。有的人呢，他机器很好，他不好好做机器的工作，他说我要广播，是吧？恩赐没有对准侍奉是不好的，那只会成为侍奉队伍里头的难处。弟兄姊妹啊，神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他要我们运用这些恩赐来服侍他，所以我们应该让圣灵在这世上引导和使用我们。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有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安息日。神创造万物之后，他就赐下安息日要人遵守。在摩西律法里头，我们又看到神把安息日规定在十条诫命里头，是吧？他要让以色列子民遵守，在这里神很清楚的指示说，这个安息日呢，只是给以色列子民守。我们看十二十三节啊，十二十三节的经文，三十一章啊，十二十三节经文，就神就这样说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安息日是只给以色列民，我不认为是给教会， 如果有人问我安息日什么时候改的星期天，我会告诉他根本就没有改过。就教会来说，安息日呢，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是守星期六的安息日，因为耶稣是在星期六舍命。我们并不是服侍一个死的基督，在七日的第一日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教会是从最早开始就在七日第一日聚会，那是教会成立的日子啊。五旬节是在安息日的第二天，本来安息日是赐下给全人类守，但人离开神，神就只有将安息日赐给以色列民，要他们守。教会呢是七日的第一日，在安息日的第二天主复活了，我们就崇拜，我们就敬拜主。有谁是守安息日的呢？啊，我们看十四节啊。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谁守啊？有谁是守安息日，我就劝他要一直守下去，如果不长守就按律法治死嘛，是吧？十五节说六日要做工，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要向耶和华守为圣，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在以色列人，如果有人在星期六到外边啊捡一根柴火都不行，那个人就会被用石头打死。十六十七节啊，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作为永远的约，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适。是的，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神要清清楚楚的让他的子民守安息日，不是教会要守的，安息日是以色列民守的。以色列民是属地的，代表属于原造的，而教会是属天的，是代表新造的。神要教会守七日的第一日，而不是守安息日。所以以后你要领受的时候，你再不要说我们教会是守安息日，不过呢是星期天啊，安息日改在星期天，不是的。我们是复活的主，复活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吧，有形的教会就在那里成立的，是吧？也就是在主复活的那一天他们聚会。好了，那么31章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32章接下去呢，我们就继续来看32章。32章啊，我们说这里就有一些神对我们也对他的子民的一些警戒。从32章起到34章是指出了一些错误的敬拜啊。首先一到二十九节，32章一到二十九节讲金牛犊，然后30到35节写了摩西居中代求，那33章讲神啊不愿意与民同住，还有讲摩西的祷告，34章就讲到重新立约了。首先我们看这个32章啊，32章啊一开始第一节就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你看以色列民以为摩西失踪了或者遇害了啊，他一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啊造偶像，说要造个偶像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程。你可能以为亚伦在他们中间，那亚伦是大祭司会阻止吧，结果我们看到哎呦，这个亚伦这个大祭司怎么回事啊，任由百姓的放任啊，那是绝对的自由给百姓，是吧，就让百姓去拜偶像，所以亚伦这样做是得罪神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哇，你看这亚伦啊，在那个时代耳环是拜偶像的标志啊，那表示这些以色列人仍然侍奉埃及的假神，现在他们把耳环交给亚伦了。三次两节了， 百姓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多大的亵渎啊，是吧？能不能想象，怎么那么快就回到拜偶像光景？但是我们不要奇怪啊，有信徒信了主不多久，他们也就走向违背神的境况。那五六两节就说，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啊。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一边造金牛犊，一边还要向耶和华守节。他们曾经亲口答应要遵神的诫命，可是现在离开了神，但是他们没有完全守神的诫命啊。摩西在这个时候一直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同时呢也领受神对于会幕的指示。再往下看七八节，我们就看到啊，神过去救赎的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优秀，他们比别的民族好啊。神说，我知道你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但是出于神的拣选，出于神的大爱，神要领他们出埃及。九节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看这个时候呢，得罪神了。这个对摩西来说那是真正的试探。神的意思说，摩西啊，我要用你像我用亚伯拉罕一样，我要使你成大国，而且要坚定我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可是我们看摩西怎么回应 啊，他真是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的祷告是圣经里一个最伟大的祷告啊，摩西的祷告。你看十一节啊，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十四节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神要摩西记住，神说下去 啊，因为你的百姓啊，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败坏了。摩西怎么回答？说神哪，这些百姓不是我的百姓啊，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不是我领他们出来，是你领他们出来，是你用大能的手领出来的，我哪有这个本事啊。摩西坦然的向回答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虚伪，不是向神祷告，而是给人听，所以很多祷告聚会人家觉得没有活泼生动啊，没有那个属灵的局面。我们的祷告要向神说，我们只要向神就一定能够感动，叫人的灵能够复兴。十二节，你看摩西对神说，你把百姓领出去，你要带他们到应许地，你已经答应过了是吧？你现在如果你不管，埃及人会批评你说，你有能力领他们离开，没有能力领他们进那地。接着摩西提出第三个理由来求神不要向以色列民发怒啊，也就是刚才十三节说的，神啊，你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说，使他们的后裔繁多，又要赐他们产业啊，并且要叫你们世世代代承受迦南地为业吗？摩西就是这样向神祷告啊，恳切的向神求啊，恳切的向神求，不断的，摩西不断引用神自己的话，求神纪念他跟以色列特殊的关系，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最后他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 那也就是啊，赐应许地。当摩西这样祷告的时候，摩西就改变了神的决定。哎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神祷告，我们从心里头向神祈求，我们一定得到神的垂听的。通常我们从神那里听到的回答都是说不行，不，为什么？为什么神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神的旨意里头求，因为我们妄求，因为我们真是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可是我们今天却看到摩西啊，他的祷告就是这样的，摸着神的心，摸着神的意，使神听了他的祷告之后，公义的神，而且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竟然都可以啊，都可以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是摩西为了他同胞的缘故啊。弟兄姊妹，我们为我们的同胞，我们献上了什么祷告？我们做了什么？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国家，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像摩西那样完全的把自己摆上？我们能不能像摩西那样摸着神的心意，为百姓代求，为我们的国家代求，在建立基督身体，在教会建造的里头，我们有没有像摩西那样带领百姓完全的遵守耶和华的指示，完全的按照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我们会不会把聚会点带偏了？会不会把教会建造在别的根基之上？我们在聚会点，在我们的教会里头，圣经是不是绝对的权威？神的话语是不是一直是我们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会友，每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依据？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教会的头，是我们家庭的头？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和每一个属神的人要深思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省察，能够跟上他的旨意。好了，今天因为节目关系。